親愛的巴父神，我們今天安靜在你自己的腳前來查考這個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讓主你自己親自透過你自己的仆人，將你自己的說話說得清楚，說得明白，叫聽的說的一起來同被聖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裡面。聖靈啊，我向你懇求，求你不單止打開我們的耳朵，打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能夠聽到，亦都能夠見到你話語當中那個奇妙，叫我們對你一個敬畏的心，以致我們不單止聽，亦都將我們所聽見的來行出來，來去彼此相愛，來去遵行主你自己的旨意，在這個末末謀的世代當中，來為你自己作見證，為你作鹽作光，能夠帶領多人來認識主你自己。求你自己親自施恩，向每一個弟兄姊妹說話，求你憐憫，奉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今天呢，我們是查這個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五節開始。我覺得這個希伯來書呢，在最後的時候真的很好像一個父親對他自己的兒女講一番的說話，好像結束的時候還好像依依不捨，將一些很重要的說話呢，向希伯來的受信人來講這番的說話。很多時候他怕他自己的兒女在苦難當中，在管教當中是軟弱，是跌倒的時候，他第一樣的提醒呢，就是第五節，他說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好像勸兒子的說話。這裡即是提醒我們將神的說話呢記了在心裡面，特別是神勸勉我們的說話，神安慰我們的說話，神鼓勵我們的說話，神給我們應許的說話，我們呢這些說話呢就成為我們在患難當中那個的力量來的。好像詩人說，神是我們心裡的力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在患難當中隨時的幫助，亦都是我們的力量，亦都是我們的詩歌，是我們的拯救。所以呢當一個基督徒在患難當中的時候，如果能夠常常將神的說話記在心裡面的時候，他不會那麼容易灰心，亦都不會那麼容易是喪志，甚至不會是離開這個真理，不會離開這個主。所以第五節，我都用第五節呢來提醒弟兄姊妹，鼓勵弟兄姊妹呢，叫我們不要忘記神和我們所說這一番的勸勉的說話，因為神勸我們好像父親勸他自己兒子一樣。他說什麼說話呢？其實呢，他就是用這個箴言書第三章所說這番說話，再次重複在這個希伯來書裡面所說。他說我兒啊，即是父親和兒子說，他說你不要輕看主的管教，即是說你要看重主的管教，覺得主的管教是很寶貝，很珍惜的樣東西。如果那樣東西你輕看的時候，是你不會珍惜的，來到的時候你會很輕忽的疏忽了那個管教那個意義。我們要看重主對我們那個管教，當我們被主責備的時候呢，亦都不要灰心，亦都不要灰心。所以這裡講到我們對神那個管教的回應，第一是不要輕看，叫我們看重，叫我們不要灰心，還叫我們反而呢是得到鼓勵。為什麼要我們看重這件事呢？原來呢，我們被神管教呢，其實 是要我們得益處的。為什麼我們不要灰心，還要得到鼓勵呢？不單止叫我們得益處，還叫我們將來呢在神面前呢是被神使用，得到神的造就的。所以他就在第六節，他就提醒我們，他說因為主所愛的呢，他就會管教。主不愛這個人呢，是他不會管教的，主愛那個人的呢，是會受到很多的管教。我給你兩個例子，一個呢是以色列的第一個皇帝，就是掃羅王，另外一個呢就是以色列第二個皇帝，就是大衛王。 兩個都在神面前作王，但一個作王的時候呢，是經過神很多的管教，以至到呢後來呢是被神大大使用，這個呢是叫做大衛王。掃羅呢是沒什麼是被神管教過的，後來他的收場呢就是交鬼去離開了神，甚至呢是失去了救恩。掃羅曾經被神高立，有聖靈高抹過他，透過撒母耳來高他，但到最後他去交鬼去離開神，去求問神的時候，神沒有聽他禱告，然而他仍然沒有悔改，沒有回轉。曾經有被聖靈充滿，曾經有被聖靈高抹，後來呢竟然聖靈離開了他，有邪靈進入他當中。所以俾我哋睇見有兩個嘅兒子，一個係真係兒子，一個係私生子。一個係咧神所收納嘅，一個係神所愛嘅，一個係神所恨惡嘅，一個係神所拒絕嘅。神後悔立咗佢作王嘅。所以俾我哋睇見當我哋喺我哋基督徒嘅生活裏邊如果是被神管教的時候，我們對他的回應，第一不要輕看，還反而要看重這件事情，覺得是寶貴。第二呢，不要灰心，還覺得呢是得著鼓勵，因為呢怎樣鼓勵啊？因為證明呢是神愛你，他先責備你，先管教你，證明呢神收納你，神沒有離棄到你，神不想失了你，所以呢神管教你，以致呢你不会失去这个救恩，也不会失去他在天上来呼召你要得那个荣耀。所以呢保罗其实在他一生里面，自从信了主之后，他受过苦楚是很大的，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我们都看到，因为神要收纳他，神因为爱他，所以保罗呢受到很多的管教，因为他受这么多的管教，所以他在信了主没多久已经开始是被神使用，在神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好，第七节，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神待你们呢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他说哪里有儿子不会被父亲的管教呢？个个儿子都会受过父亲的管教的。如果父亲没有管教你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可能呢你不是他的仔，你是私生子。真真正正是父亲的儿子的时候呢，父亲一定会希望他自己儿子成才，希望他自己儿子得益处，见到他堕落的时候，见到他离开真理的时候，他会很忧伤的，会管教他。第八节，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个个仔都受过父亲那个管教。所以他说你们若果不受管教的话，这个就是私子，是私生子，不是真正父亲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有被神管教，所以管教第一个益处给我们看见，第一就是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儿子，神没有离弃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神没有恨恶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这是表明我们真真正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再次提醒，证明神要收纳我们，证明神爱我们，我们真真正正是他的儿子，不是私子。他说第九节，他说还有啊，他说我们曾经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曾经有地上的父亲来管教我们，而我们被他管教了之后呢，我们尚且敬重他，因为我们被他管教了之后呢，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说何况万灵的父，这个何况天上的父，将他的灵来赐了给我们，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管教，以致到最后是得着这个永生吗？神就是不想弃绝我们， 不想我们失去这个永生，不想我们失去这个救恩，所以他管教我们，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受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的回应，第一，要看重这个管教，不要轻看他；第二，不要灰心，我们还要反而觉得是得着鼓励；第三，我们不要觉得是觉得不开心，没错，是管教的时候是不开心的，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境况，反而觉得是神是爱我们， 让神的说话来鼓励我们，就是第五节，他说不要忘记那劝你好像劝儿子的话，千祈不要忘记神对你的应许，不要忘记神对你的安慰鼓励，将这些说话放在心里面，到到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些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跌倒，我们就不会灰心到一个地步离开了神。我们知道他收纳我，他才会这样做，他爱我才会这样做，我真是他的儿子，他才会这样做。所以你记得这些说话的时候，你是会得到鼓励的。但是在这个时刻被他管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撒旦魔鬼就说，神不爱你啊，爱你为什么会管教你呢？其他的人比你更差都没有受管教了，你可能他不爱你了，所以呢你不要听这些魔鬼对你所讲的说话，你要将神对你所讲的说话放在心里面，不要忘记那劝你的劝勉的说话，神用劝勉我的说话来鼓励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叫我们不要放弃，叫我们仍然奔跑前面的道路，叫我们忍受这些苦楚，叫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他说第十节，他说生生的父，地上的父亲，都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有时父亲未必明白神的说话，他觉得这样做法是好，他就用他的方法来管教我们。而父亲这样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尚且都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管教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一个益处就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是圣洁的，如果在他的圣洁上无份的时候，我们就入不到神的天国。所以在圣经里面多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加拉太书也都是，到处都讲，哥罗西书都讲，讲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讲到一些污秽的事，犯奸淫的事，这些事情呢，在这些上有份的时候呢，就在神的国里面就无份。神希望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他的圣洁的角度，荣耀的角度里面有份，所以他管教我们，他不想我们在淫乱里面堕落，他不想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污秽来沾染污秽，而叫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了出来。他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叫我们被这个世界沾染污秽，不是被这个世界影响，乃是叫我们影响这个世界，在这个薄膜的世界里面叫我们作光，叫我们作盐，叫我们拯救这些污秽失丧的人。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如今我们得到神在圣洁上有份，被神管教了之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他使用，能够去这些污秽的地方，能够带领这些人能够归向神。所以被神管教，被天上的父神管教过的人，这些人是得着第一个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在使到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神是圣洁的时候，我们被他管教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被他管教了之后的呢，经过神管教的人呢，这个人心里面呢就有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第十一节，心里面得着平安，因为为什么？被神管教的人，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去学习遵行神的旨意，学习遵行神的说话。 成为神所喜悦的义人。这里给我们看见第十一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呢被他管教的时候是不觉得快乐的，反而觉得受苦，这个是正常的。但我们再深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快乐，因为神是爱我们，所以我们不会灰心。神是收纳我们，所以我们不会受苦。神是叫我们在祂圣洁上有份，神叫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被祂管教的时候，为什么会还有平安呢？就是证明我们真是祂的儿子，叫我们来学习，来学义。所以圣经是教导我们学义的。有了神的说话的时候，有了神的管教之后，我们是学习行义，学习行义，学习离开这些污秽的罪恶，学习去遵行神的说话。我用两句说话，都是一个是保罗的说话，一个是彼得的说话，来鼓励我们。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不单止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公义上，追求神的公义上，我们还有份，而且在神的平安上还有份。我们得着主所赐的那个平安，因为我们被祂管教的时候呢，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如果可以呢，是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并且穿上新人。当我们被神管教了之后，我们就自自然然愿意脱去这些旧人和旧人的言语、旧人的行为、旧人的思想，以致我们被他管教了之后，我们的心智就改换一生，我们心思意念都被他改变了。不单止这样，我们还乐意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乐意呢是去学习神的说话，叫我们有真真正正神的公义，有真真正正神那个的圣洁。就好像保罗所讲，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即是说这个新人是哪方面像神呢？在神的圣洁上像神，在神的公义上像神，是真真正正的公义，真真正正的圣洁。叫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了之后，我们的旧人就渐渐变坏，我们的新人就心意更新，我们的新人思想上更新，言语上更新，行为上更新，让人见到我们的时候，好像见到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一样。就是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人脱去旧的衫、旧的行为、旧的思想，而穿上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新的言语，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实在看到我们有改变，是有真正的仁义，是真正的圣洁。我觉得真正的仁义、真正的圣洁翻起来呢，是还好过我们和合本所翻译的有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是真真正正的仁义、真真正正的圣洁，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公义上有份，和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再用另外一节圣经来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一个人受到神的管教之后，他带来那个的好处就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与罪就隔绝了。不单止与罪隔绝了，还从今以后不会按着人的意思去做事，从今以后会按着神的意思来度余下的光阴，按着神的意思去行事，成为一个神所讲的真真正正的义人，在神的公义上有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离开罪恶，与罪恶断绝，还加上呢去学习行义，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 真真正正的义人，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所说，他是基督在肉身上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与罪断绝，与罪隔开，离弃了罪，分别了出来，就是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不但如此，不单止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在第一节还要怎样学习去行义。你们存一个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按照神的旨意到余下的光阴。其实这句说话就是说，是学义、行义、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按照神的说话来做，这个就是神所说真真正正的义人，不单只是称义，还是行义，还是诚义。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称义，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还是因为相信神的说话，按照神的说话来做的时候，叫我们诚义。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的罗马书对我们那个的教训，我们不单只是因信白白的来称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因信而称义。不但如此，是这样，我们还因信是诚义。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到是因信诚义这件事情。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我读给你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服谁就作谁的奴仆，或者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作顺命的奴仆。顺命的奴仆就按住神的旨意来去做，作神的奴仆就以致诚意。这个人是相信神的说话，相信神的旨意是对自己有益处，他就按照神的旨意来去做。这个人到最后是诚意，他不单只是称义，到最后是诚意。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所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由信开始，由信来结束。开始是因信称义，后来是因信诚义。六章十九节，因信成圣。六章十六节，因信诚义。罗马书四章第五节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唯有不做工，只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马丁路德只是看到一部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就是加强语气来讲这件事情，以致很多基督徒只是懂得讲因信称义，就是四章第五节所讲罗马书，这个只不过是开始，只不过是神的义是本于信，但没有看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讲是因信诚义，因为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由信开始，由信结束，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罪人变为义人，是要相信义人到最后在神面前得永生，是因为他相信神。所以我们相信神不单止称义，我们继续去相信神，继续去成长，我们诚义 好似六章十六节所讲，继续去成长，继续去过圣洁的生活，叫我哋成圣，就系六章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叫我哋作顺命嘅奴仆，顺从神嘅话语，顺从神嘅旨意，作神嘅奴仆，以致成义。六章十四节，六章十九节，圣经就话。我哋因你哋肉体嘅软弱，就照人嘅常话对你哋说：你哋从前怎样将肢体献俾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成圣。成圣同成义有一点点嘅分别，成义。就是按住神的说话来去做，以致到你相信神的说话，按住神的说话来做，按住神的旨意来做，你在神面前就是诚意。你去脱离这些污秽，不去做一些 不洁净的东西，以致到我们在神面前来成圣。所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成圣成义都是因为相信听见神的说话，以致我们能够成圣成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基督教的道理不是叫我们只是因信称义，基督教的道理称了义之后，叫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圣。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因为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我翻转头，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凡是管教的事，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但后来呢，却为那经试炼过、锻炼过、训练过的人，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就是义，经过神管教了之后，这个人就成义，学习行义，成圣，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学习行义，学习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无比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从父神而来的。所以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了，他说所以呢，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呢就挺起来。通常被神管教的时候呢，当时呢不觉得快乐，当时呢反而觉得受苦，并且呢手又软脚又软，觉得前面的道路呢好像跑不到的。特别最近的经济呢，是不单止美国是受到影响，现在的经济是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容许这些经济来管教我们的基督徒的时候，还有管教世上的人的时候，是叫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叫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不要仰望无定的钱财，叫我们继续的来行走这条天路，叫我们继续的来侍奉祂，把下垂的手挺起来。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那些诗人举起手是拿来赞美神，举起手是拿来去唱歌，还有举起手来向神来祷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都要把下垂的手挺起来，向神来赞美，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赞美祂，来谢恩感谢祂。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的经济那个的萧条，以致我们知道这些钱财是无定的，叫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些事上。我们看到主回来的日子是很近，所以我们不断的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赞美，不要发怨言，还呢把发酸的腿挺起来。为什么要挺起来？就是去回前面的第一节， 全心忍耐去奔跑那摆我哋前面嘅道路，我哋只脚要挺起嚟去奔跑呢条路。我哋仲有好长嘅路，直到主翻嚟，我哋信耶稣，一直要信佢，信到佢翻嚟，而得着佢称赞，得着佢嘅赏赐，得着佢俾我哋嘅冠冕，我哋嘅工作就完结啦。我有一个感受，我最近睇见世界所发生嘅事情，多处有饥荒、地震，多处有灾难，特别喺启示录所记载嘅事情，一一嘅应验喺我哋嘅眼前。我有一个感觉就系话，我相信喺我呢个世代里边，喺我仲未离世嘅时候，我有一个感觉系主耶稣会翻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好好把握时间，举起手嚟赞美佢，举起手嚟向神祷告，为呢个国家祷告，为我哋所居住嘅人民嚟祷告，为自己家人嚟祷告，为自己嘅灵命嚟祷告，叫我哋把握时机，做一个智慧之子嚟把握机会嚟侍奉佢，仲要去奔跑前面嘅道路。呢条路好快脆就会行完噶啦。所以我哋咧继续去忍耐，全心忍受嚟奔那摆我哋前面嘅道路。昔日主耶稣因为摆佢前面嘅喜乐，因为知道佢将来会坐喺父神嘅右边，佢听见父对佢咁讲：你坐喺我嘅右边，等我使你嘅仇敌作你嘅脚凳。因为呢个嘅喜乐，因为呢个荣耀，佢就轻看羞辱，轻看罪人对佢嘅顶撞，然后忍受呢个十字架苦楚，到最后。他就升天，果然坐在神的宝座里面。我们都要有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摆在前面的喜乐，是因为他没有忘记父神对他所说的说话，就是诗篇110篇，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所说的说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当他在 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到主对他的劝勉的说话。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诗篇110篇第四节所讲的说话。父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祭司。主向他起誓而不会后悔的。主就记得这番的说话，所以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不单止着军尊，亦都作祭司嚟去为我哋祷告，叫我哋唔好灰心，叫我哋唔好忘记神嘅说话。耶稣基督能够喺痛苦当中都能够得胜，因为佢没有忘记父神对佢劝勉嘅说话。亲爱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去开始去背圣经，特别一啲金句系能够鼓励到你嘅。你背了之后，你经历过的时候，你都能够用这些金句去鼓励你自己的家人，鼓励你自己的亲戚朋友。我们还有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去侍奉的，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奔跑的，除非我们是离世。我希望我们离世的时候能够讲得出保罗所讲的一番说话，要跑的路我们已经跑尽了，要信的道我们已经守得住，仍然相信主耶稣传给我们这个道理。要打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我们希望我们离世的时候都能够讲得出保罗所讲，好像保罗说，从今以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为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呢？因为保罗在受神的管教之后，神的管教之后，他去行公义，他不单止称义，他还成义，他不单止称圣成为圣徒，他还成圣。所以在神面前得着圣洁公义的冠冕来为他存留，就是按住公义审判人的主，到那日大审判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的，就赐给保罗。不单止赐给保罗，都赐给凡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我再讲，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看见现在世界的演变和看见圣经的记载是很相符，看见呢是敌基督出现是很快脆。你不知道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查考过这个启示录，圣经讲到将来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是会在经济最萧条 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解決到他自己經濟的問題，那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全世界一個合併聯合的來復甦這個經濟。現在你看見全世界現在 去解決這個經濟的 tsunami 的時候呢，不是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到，這個是大家所有國家合在一起。我相信將來是不單止是會有一個的 currency，還會有一個制度來去解決這件事。所以我看見這個的世代是演變到什麼，是直情是預備敵基督那個出現。所以親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下垂的手，要把發酸的腿挺起來。在這個經濟的風暴失去這些錢財是不要緊的，因為呢我們仍然是得著這個救恩。記住我們在天堂的時候，那些地是用黃金來做的，是 pure gold， 是透明的黃金。 OK， 所以呢我們不要去追求地上的東西，我們仍然的眼睛呢是仰望著主，亦都要為自己的腳呢把道路修直，要行這個的公義正直的道路，叫我們內心裡面呢充滿著主所給我們的平安，使到瘸子都不至歪腳，反得到痊癒。我們呢要按住神所講，我再講管教所帶來的益處。第一，表明我們是神的兒子，神所愛的兒子，神所收納的兒子，真真正正是神的兒子，不是私生子。管教第二個益處是叫我們得著在神的聖潔上有份。管教第三個益處叫我們裡面是有平安。管教第四個益處是叫我們能夠不單止稱義，叫我們誠義，叫我們不會再按住自己的意思去做事。管教了之後，叫我們按住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去做事，來到餘下的光陰，叫我們不會白費的人生。所以我們不要灰心，我們對管教的回應，第一不要輕看，我們還要看重，不要灰心，還要喜樂。雖然管教時是不開心，會覺得受苦，但我們要忍受這些受苦，我們還要敬重管教我們的天父，好像聖經所說，我們還要順服，好像第九節順服祂，叫我們得著什麼？叫我們得著這個永生。我們順服祂，叫我們能夠得進神的國，就是這個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第28節所說，我們能夠承受，能夠得著不能震動的國，能夠得著這個永生，叫我們去順服祂，順服祂就得生，順服祂就能夠進入神的國。因為神的義是本於信，義至於信，義人是因信得生。我們在信了主之後，是祂的兒子，經過祂的管教之後，我們仍然順服祂，仍然跟從祂，仍然生命有所改變。第十二章一至十三節是講到管教的事情，十四節是講到管教了之後我們要做的事。講管教了之後，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追求，以前是追求世界上的事，如今是追求與眾人和睦，並且還要追求聖潔。我們不單止在神的聖潔上有份，我們還要追求聖潔。我们不单止得着主所给我们平安的果子，我们还要追求什么？与众人和睦。这个呢是经过管教了之后，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平安，有了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将神的平安去临到给众人。我们经过管教了之后，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有份了之后是只不过是开始，只不过是起步，我們還要不斷地來追求那個聖潔的生活，因為非聖潔沒有人能夠見到主。我們見主將來是會見到主，但是這個的希伯來的作者是鼓勵我們，不是只是等到將來才可以見到主，叫我們在地上過聖潔的生活，分別為聖的生活，就能夠見到一個不能見到的主。因為摩西曾經在地上，希伯來書十一章27節，摩西因著信就離開了埃及，不怕法老王的憤怒，因為摩西恆心忍耐，就好像看見也不能看見的主。因為摩西那個聖潔的生活， 跟从神的说话来去做，以致摩西在地上能够见到一个不能见到的神。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那个追求，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那个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见到那不能见到的主。这个是正面的，叫我们的追求，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已经结出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和和睦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我们在平安上，神的平安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个平安临到给众人，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之后，我们就要怎样啊？不断的竭力的追求。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领受了的时候，我们还要恩上加恩。我们得了神的荣耀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荣上加荣。第十五节是反面的讲法，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救恩是有人会失去的，所以我们要持守住我们所有，免得人家夺去我们的冠冕，免得人家夺去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扫罗是失着这个救恩，扫罗王是失去神的恩典，同埋呢个嘅以扫是失去神的恩典。以扫本来是长子嚟嘅，本来是长子嚟嘅，因为佢为咗地上一点点嘅食物，就把自己长子嘅名分都卖咗俾雅各，佢就系轻看长子嘅名分，佢甚至轻看父亲对佢嘅管教。以致到佢将来痛哭流泪嘅时候，求父神祝福佢，父亲都冇祝福佢。呢个系你同我哋都知道呢个教训，呢个系一个好可惜嘅事情。所以佢话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神嘅恩，又恐怕有毒根伸出嚟嚟扰乱我哋，叫我哋喺弟兄姊妹之间，同埋与众人当中，最紧要追求和睦，唔好有彼此仇恨。好似加拉太书所讲。叫我们不要相咬相吞，免得我们彼此消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首先在家里面学习去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儿女，然后将这个爱来临到我们那些周围的教会里面的会友，然后再临到去未信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彼得对我们的教训，他有了信心要加上好的行为，就是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加上虔敬，有虔敬加上爱弟兄姊妹，有爱弟兄姊妹加上爱众人。所以除了是爱弟兄姊妹以外，还要到最后是爱众人，与众人和睦，才能够带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了，我再看，他说恐怕我们里面呢，我们好像神所做的田地，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神呢时时呢会除掉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的毒根，这些毒根呢不单止会扰乱到我们，也会扰乱到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之间有毒根的时候，就会彼此伤痕。所以保罗说叫我们谨慎，不要相咬相吞，相咬相吞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会是彼此消灭的。他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你众人沾染污秽。当我们彼此相恨，就有哪里有彼此相爱，哪里就有神在当中，哪里有彼此相恨彼此攻击的时候呢，那里就有魔鬼的作为，就有污秽的灵在当中，所以会沾染，使到众人沾染污秽。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事情，有贪恋世俗的，好像这个以扫是爱这个世界，为一点点的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来卖了，他觉得将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自己的弟弟，他知道父亲很喜欢他，父亲怎会不祝福他呢？怎会不将长子的福分来给他呢？所以呢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来卖了给自己的弟弟。到后来发现父亲见到他喊要拿这个福气的时候，父亲都没有这个福气给他。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十七节所讲。后来以扫想要承受父亲所祝的福，竟然呢被弃绝。虽然呢以扫在父亲面前呢喊的，一面喊一面向神来向自己父亲来恳求，却呢看见他父亲都没有改变心意，没有回转， 来祝福，因为父亲知道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是恨恶以扫，神是爱雅各，神当以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见到他的儿子以扫，当见到他自己儿子雅各去骗他去得这个长子的福分的时候，他自己作父亲的他都战惊，因为他祝福这个仔的时候，他凭着凭着信心去祝福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福气是不能够更改的，所以虽然知道雅各是骗他拿这个长子的福分的时候，他都没有更改，因为他知道藉着他妻子的口，大的是要服侍小的，只不过他以前是因为喜欢吃野味，以致到呢就去偏袒他自己的长子，没有管教到这个以扫，以致到将来以扫要想得福气的时候得不到福气，这些是你和我都知道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在属灵方面，以扫呢是一个的私生子，雅各呢经过这么多苦难的时候呢，雅各是一个真正的儿子，是神所收纳神所爱的，所以这个比他，所以他故意呢是讲到这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呢是以扫，这些呢雅各受到很多苦楚，雅各欺骗父亲，欺骗自己的哥哥去拿这个长子的名分，欺骗父亲就拿长子的福分，后来呢神呢也都要管教他，对人的欺骗，以致呢受他自己的恶苦呢，对他骗有十次之多，在这个20年的光景当中呢，是被他自己的恶苦来欺负，来欺骗，以致他知道呢骗人呢原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咁呢，讲完由正面讲，叫我们追求两样东西，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之后呢，就要追求圣洁，在神的平安上神的公义上有份的时候，继续去追求去行义，而叫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能够将神的平安呢临到去其他周围围绕着我们的人，能够与众人和睦。跟着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我觉得呢是讲的说话呢是好一针见血，他说弟兄姊妹啊，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他说今天我跟你讲这番的说话，你不是听到人跟你所讲的说话，你不是来到能摸的石能摸的西乃山，昔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是带以色列人是去到一个能摸的山，这个山就叫做西乃山，他说今天希伯来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让你听到这番的说话，我不是带你去到好像昔日摩西带以色列人去到这个西乃山，这个西乃山是能摸的山，今天在22节我们希伯来的作者乃是带我们去到什么天上的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城邑，这个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再讲18节和22节一个比较，希伯来的作者跟我们讲这番的说话，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叫我们还要追求圣洁，叫我们神在神的公义上有份，并且要追求公义，叫我们在神的平安上有份，叫我们追求与众人平安来共处。他说这番的说话，我不是带你去到西乃山叫你听到这番的说话，我乃是带你去到这个锡安山叫你听到这番的说话，这些说话是永生神的城邑里面发出来的，这些说话，这些说话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发出来的，这番的说话不在地上听见的，这番说话在天上听见的。第二个比较就是在地上的西乃山，这个山是有火焰，当神向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当中以色列人见到有火焰，见到有密云，见到有黑暗，见到有暴风，还耳朵听见有角声，和听见有说话的声音，这个在地上的西乃山是有这些现象，但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现象呢？在第22节，那里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 石安山有啲咩現象呢？那裡有第一有千萬嘅天使，有無數嘅天使 ，hundred upon hundred，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嘅天使，無數嘅天使。仲有咩呢？有名錄喺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嘅總會。哇！喺聽上嚟都唔知佢講啲咩嘢，意思即係話咧喺天上嘅耶路撒冷，喺永生神嘅城邑有長子嗰個嘅名字。我哋喺神面前係因為相信呢個長子耶穌基督，以致與佢合而為一，以致我哋嘅名能夠記錄喺羔羊嘅生命冊上。換句説話，喺天上嘅時候咧，喺天上嘅時候係有教會嘅。呢、这個教會係咩教會咧？係長子嘅教會，係耶穌基督嘅教會。喺教會裏邊咧，係有乜嘢？有每一個人嘅生命冊嘅名字係記錄喺羔羊嘅生命冊上。呢、这個係咁嘅意思。再講喺天上有乜嘢啊？第一有好多嘅天使，有千萬嘅天使。第二有乜嘢啊？第二有信主而翻教會嘅基督徒。而呢啲人係翻啲咩教會啊？唔係摩門教，唔係耶和華見證，係神長子嘅教會，係耶穌基督寶血所買贖嘅教會。而佢哋嘅名字係記錄喺天上嘅。而當時咧喺天上嘅時候咧，有一個好開心又高興嘅聚會。里面做乜嘢啊？佢哋按照启示录讲咧，佢哋系唱诗赞美神，系唱新歌。第三有啲咩喺度啊？有审判众人嘅神喺度，有父神喺度。第四有咩喺度啊？就有旧约被成全之义人嘅灵魂。被成全呢个字或者可以翻译为被完全成圣呢啲人，成义呢啲人嘅灵魂。这句说话和哪句说话合在一起呢？就帮助你明白呢，在这句说话23节，12章23节的旁边你写下希伯来书11章40节。希伯来书11章40节，因为神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参加教会，参加长子的教会，而我们的名字记录在长子羔羊生命册上的。他是因为神给我们，我们就是新约的基督徒，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就叫他们就是旧约的圣徒，好像摩西啊、以利啊、以赛啊，叫他们若果不与我们同德呢，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可以翻译为不能成全，不能完美。换句说话，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邑，是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乃是天上的锡安山。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能摸的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不能摸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听到这番的说话是天上而来的，不是山上而来的。当时在山上而来的时候，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角声，有向他们说话的声音，是神来到当中。今天我们是好像的灵魂被带到神面前，而被圣灵感动，听到天上的说话。天上有些什么？有天使，第一有长子的教会，而里面呢是有我们的名字记载，有审判人的神在里面，还有旧约清义这些义人，好像摩西、以利亚这些的人，但以利这些人在当中，有新约的圣徒，有旧约的圣徒。24节，并且有什么？新约中保的耶稣。还有什么？还有所洒的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用这个血来遮盖我们，耶稣用这个血来赦免我们。耶稣的血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在永生神的城邑。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祭的时候带着羔羊的血 帶著牛的血、羊的血去到至聖所來贖我們的罪，贖我們的罪。所以換句話，耶穌基督是新約的中保，他是天上的大祭司，按照麥基洗德的等次來做大祭司的，他是帶著他所灑的血来到神面前来遮掩我们的罪过。而耶稣基督的血所讲的说话比阿伯的血所讲的说话是更美。阿伯流了血就向神来呼求，问神，问神几时为他伸冤。阿伯是亚当第二个儿子，亚当生了第一个儿子该隐，该隐就杀了阿伯，那他就阿伯就流了血之后就向神来呼求，问神几时为他伸冤。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血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作他们不晓得。所以天上不单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遮盖我们，赦免我们，洁净我们，与我们立约的新血，立新约的血，立永约的血，同我哋立永远嘅约，叫我哋属于佢，叫我哋作佢嘅百姓，作佢嘅儿子，作佢所收纳嘅，系真真正正嘅儿子。有呢个宝血，就证明我哋呢个嘅得咗呢个福气。咁有咩证据啊？因为呢个血咧系带到去至圣所里边嘅，而且呢个血咧系洒喺我哋嘅身上嘅。按照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着父神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是蒙他血所洒的人，以致我们同神立永约，而这个血是带到至圣所里面来赎我们的罪。而这个血所讲的说话是赦罪，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而阿伯的血呢是定人的罪，定他哥哥的罪，耶稣的血是赦免我们的罪。有天上有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希伯来作者说，我不是带你去到地上，地上是摩西带你的，今天我们被带到什么，是天上谁带我们的，是耶稣基督带我们的。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神，这个是神来的，原来神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怎样领啊？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领。万物所属，万物所本，这个是父神，父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的国度里面。怎样要领，怎样带领我们啊？神怎样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石安山啊？怎样带领我们进入永生神的城邑啊？怎样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就使到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本来合宜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耶稣基督都不觉得羞耻。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神透过长子带领我们去到锡安山，去到神的城邑，永生神的城邑，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叫我们听见这番的说话，叫我们得着鼓励，叫我们一直来行这条天路。记住了，记不记得我所说的，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他就是带我们去哪里，带我们去锡安山，带我们永生神的城邑，带我们去天上的耶路撒冷。不要走到半路不走这条路，我们继续要走这条路，走这条永生的道路。OK？ 去见这个永生的神，去进入这个永生的神的城邑，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不要走到半路不走，以前的以色列人好辛苦啊，都跟住摩西啊，到最后去到西乃山啊，我哋就快去见主噶啦 ，OK？ 所以我哋继续行呢条路啊，佢带我哋行呢条路啊，去呢个锡安山啊，永生神嘅城邑啊，去到天上耶路撒冷啊，里边有好多宝贝嘅东西啊，呢啲血系好宝贝嘅，系赦免我哋嘅罪啊，唔系定我哋嘅罪嘅。所以廿五节佢话你总要谨慎啊，唔好丢弃那向你哋说话嘅。为什么？因为那些丢弃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说话，在地上怎样警戒他们啊？就是在第十八节至到廿一节，就是在西乃山警戒的说话。当时如果地上的以色列人弃绝神在地上警戒他的说话，就在西乃山向他警戒他的说话，尚且不能够逃罪。为什么？因为西乃山很恐怖啊，有火焰啊，有密云啊，有黑暗啊，有暴风啊，有角声啊，有说话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啊。这些听见这声音的人啊，这些以色列人都求摩西啊，他说叫摩西向神讲啊，不要叫神再向他们直接来这样说话，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当不起神向他所说的话。当时神怎么说啊？他说靠近这个西乃山的便要即靠近这个西乃山的就要用石头来打死，就算是走兽都要用石头来打死，无论人民牲畜都要打死，即不能够让人来靠近这个西乃山，因为神降临在西乃山里面。这个是旧约的教训。但神现在在有神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神在永生神的城邑，有神在这个锡安山，然而神竟然透过他的仆人希伯来的作者带我们去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叫我们不用惧怕，叫我们听见他的声音不用惊惶，不用惧怕，叫我们直接听见他的声音。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听见神向他说话的时候就惧怕，他所看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但今天我们被带到去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要脚软啊，仍然去奔这条天路。我们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走这条路。记住了，在差及记十九章，摩西带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听到翻神的说话的时候，就能够有能力继续去相信神。在旷野虽然行了四十年的时候，到最后都 到应许地。以前摩西带他去到西乃山，他听到神的说话，相信的人继续去到应许地。没错，是经过四十年的苦楚。今日希伯来作者带领我们去到这个永生神的城邑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听到这番的说话，我们都仍然要奔跑前面的道路。有一天我们去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居所，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OK， 所以我用这番的说话来鼓励弟兄姊妹继续走这条路。所以你们总要谨慎，不要丢弃那向你们说那向你们说话的，是因为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果丢弃在地上警戒他们的说话所以他们呢都死在旷野，尚且不能够逃罪。有人丢弃，有六十几万的以色列人男丁是丢弃，但是那些女的他们的儿女没有丢弃到，听了西乃山的说话，存着恐惧战惊的心，仍然行走这条天路，在旷野里面行走，到四十年之后就进入应许地。他说如果在地上弃绝地上神在地上向我们说话，都不能够逃罪。他说何况我们如今被希伯来作者带领我们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听见这番的说话，如果我们违背那天上警戒我们 的说话，我们怎能够逃罪呢？ OK，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廿六节，当时神的声音震动了地，在这个创世纪十九章所讲神说话的时候，地大震动。所以当时神的声音是震动了地，以致听见人惧怕。但今日，但如今神应许我们，神的声音，现在的声音，不单止好像以前一样是震动地，如今神的说话还要震动天。所以他说，但如今神应许话，再一次我不单止要震动地，这句说话是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他说我再一次要震动地，亦都要震动天。所以他说我再一次，我不单止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个再一次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再一次这三个字是要表明什么？被震动的就是那些受造之物，被震动的要拿去。 再一次震动，即是以后不会再震动了，再一次震动就是将能够被震动的就拿开了，使到不能够被震动的就是存在那里，所以其实再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即是最后一次，其他就不用再震动了，因为为什么再震都震不到了，因为那些是不能震动的了，所以能够被震动的在这一再一次震动的时候就会被拿移。以前神在西乃山向人说话的时候是震动到地，如今神在天上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单止震动地还震动天，以至到不能震动的就仍然留在这里，仍然尚存，就将尚存的东西就给了我们。所以28节，所以我们既然得到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存着 感谢神的心，照着神所喜悦的，照着神所悦纳的，就用虔诚用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旧约的时候是烈火，去到新约的时候仍然烈火，旧约的时候神说话震动地，新约的时候神说话震动天地，叫那些不能震动的东西仍然存在，叫我们承受神的国。我们相信神的说话，我们敬畏神，以致我们能够得生，我们顺服祂得这个永生，并且得了承受神的国，这个国是不能震动。我们既然得这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存着感谢神的心，继续来行走这条天道，按照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什么？喜悦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神喜悦我们什么？既然在圣洁上有份的时候，叫我们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得到神的喜悦。神喜悦什么？喜悦我们继续相信祂，继续听见祂的说话，按照祂的说话来行义，不单止称义，叫我们诚义，叫我们学习去行义，用虔诚的心，用敬畏神的心来去侍奉祂。我深深相信我们这样来侍奉神的时候，我就用保罗所讲的说话，在哥林多前书15:58，亲爱弟兄姊妹，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我就更当如此，亦都知道我们在他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他回来近，侍奉的机会无多，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按着神所喜悦来侍奉他，去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彼此相爱，是追求个性的生活，这些这样的侍奉神一定会纪念。我们将来不单止得尽祂的国，我们将来会得祂的荣耀，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12所说，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因为神呼召我们不单止是尽祂的国，神呼召我们是得祂的荣耀。我深深相信，既然我们得永生，得尽神的国，我们就好好存着感谢的心来服侍祂，存着感谢心来服侍祂的时候，将来得祂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听见主你自己的说话，这番的说话实在是震动地，亦都震动天，亦都震动我们的内心，让主你自己的说话常常震撼我们，叫我们常常存着一个感谢的心，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是更好的事情，亦都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帮助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去侍奉主你自己，讨主你自己的喜悦，用虔诚圣洁，按住真理，按住圣灵的能力来侍奉你，按住你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因为你是烈火，将来你会叫我们向你交账，让我们交账的时候能够交得好，免得我们被掉到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让我们每一个听你自己说话，今天被带到来到这个锡安山永生城的城邑，来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奔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奔跑主你自己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多谢主你对我们的带领，带领我们来到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叫我们先尝天恩的滋味，亦都知道主你会再次震动地，亦都会震动天，叫那些不能被震动的存留，而将这些来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比我们是最好的， 是不會震動的，不像這個世界、時好時壞、好像股票一樣有高有低，但主啊，你是永不改變的，因為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是一樣。我多謝主，多謝你的說話，多謝你給我有機會來服侍眾弟兄姊妹和服侍主你自己，求你紀念，求你施恩，求你憐憫，求你賜福，奉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好，我們再見，拜拜。